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在这基利溪旁躲藏了这么久，天都不下雨，溪水也快干了。
以利亚
啊，
以利亚，
主啊，仆人在这里。
起来，去腓尼基国，到离西顿不远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多谢我主照顾我的需要，我这就去。
以利亚为躲避人的追捕，就走小路，避开人多的大道，直到进入腓尼基国的领土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不再属亚哈王的势力范围。
这个国家也受了旱灾的影响，难得看见青草树叶，大地一片焦黄枯干。这里是拜巴利的大本营。
饥荒年月，有钱的人还可以买粮食囤积，但穷人就只有挨饿受苦了。
妈咪，妈咪，我好饿。
孩子，我知道。
我肚子饿得好痛。妈妈，我好难过，昨天你都没有做饼啊。
妈妈知道，你别哭啊，妈也饿得很难受啊。
人家怎么有饼吃，我们怎么没有呢？
孩子，我们家没有爸爸，又穷，钱也花光了，何况连食物也没得卖啊，这就叫做饥荒。
为什么会有饥荒呢？
神很久没有降雨了。
哦，就是那名叫巴利的神吗？
不，我想巴利只是个人造的偶像，算不得什么，更没有什么能力的。我很相信以色列人所敬拜的那位真神耶和华，他才能降雨。可惜，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开始拜巴利了。我猜想，上帝不下雨是为了要教训教训他们。但愿他们早些学到这个教训就好了。唉，不过他们即使悔悟也来不及了，我们母子也完了。我儿，来，跟我去捡几根柴火来烤两个小饼好了。
饥渴又累的以利亚快要到撒勒法时。
啊，这就是上帝叫我来的小城。他说有一个寡妇必供养我。哎，那儿有一个穿戴的像寡妇的女人和她的孩子，都是一副面黄肌瘦的样子。我想他们一定也没有东西吃。
柴捡的够了吧？
可以了，孩子。
这位太太平安。
啊，平安，你平安。
我请问，我远路来此，口好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喝？
你是外地人，刚到这撒勒法吗？
正是， 我是以色列人，来自约旦河那边。
你相信真神上帝吗？
我当然相信。
巴利吗？
不，夫人，我信真神上帝，永活的耶和华。
好，我也信靠他，只是我不太认识他。啊，我去给你取点水。
孩子，你等会儿啊，妈妈马上回来。
太太，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先生，我指着你信的永活上帝说，我没有饼，坛子里只有一把面粉，瓶里只剩一点油，我捡几根柴回家为儿子跟我做饼，吃完了死就死吧。
别害怕，可照你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再为你母子做饼。请听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罐内的面必不减少，瓶内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先生，这是给你做的小锅饼。
多谢太太。你的油和面怎么样了？
我用所有的油和面做了这个饼，可是回头再去看，油和面好像仍然是那么多。先生，我看出你真是位神人，请到我家住下，因我楼上有一个空房间，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神人以利亚去寡妇家久住，但油和面并不减少，每天的生活所需全够用。后来那寡妇的儿子生病死了。
神人呢，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好让我的儿子死吗？
我想不会是这样。请把孩子给我，我抱他去我房间。
以利亚将已死的孩子放在床上，跪下切求上帝。
耶和华我的上帝，你为何让灾祸临到我所住的寡妇家，使他的儿子死了呢？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上帝，求你使这孩子的生命回到他身上。
上帝听了以利亚的祈祷，就使孩子活了过来。以利亚抱着孩子下楼，将他交给他妈妈。
看，你儿子活过来了。
妈，你哭什么？
我儿。
妈，你为什么哭？告诉我。
你不知道你自己害了病吗，孩子？
哦，对啊，我病了，但现在我很舒服。哎，我怎么会睡在先知的床上呢？妈。
孩子，是我们把你抱上去的。
可是我不记得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你死了，死人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了。
是你让我又活过来的吗？
不是我，是永活的上帝使你又活了过来。
多谢你，如今我真知你是神人，你所转告的耶和华的话全是真的，我要永远敬拜侍奉你的上帝。
他是每个人的上帝，可惜许多人还不认识他。
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臣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6:4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 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 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6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2毛5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的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去过2次的以色列国，我在加利利海坐过船，也在那美丽的湖泊游过泳。我记得很清楚，在提比利亚的饭店里，我在吃早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的大约10公里宽的加利利海，从这边一直到对岸，对岸就是约旦国，地、海、天，真是良辰美景。加利利海因为它的位置低于海拔211米，而且北、东、西三边都是山，所以和风丽日很快就能够变成暴风雷雨。大约2000年以前，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一天，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也跟着他，海里忽然中起了猛烈的风暴，所以他的船几乎被浪和水都淹没了。耶稣，那么他自己呢？耶稣自己睡觉了。他的门徒去把他叫醒，说，主啊，主啊，救命哦，我们快没命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胆怯呢？于是他起来责备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感到很惊讶，他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8章，使徒马太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的门徒很惊讶。另外一个福音作者名叫做马可，他也记载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非常惧怕。马可福音第4章。我们能不能够从耶稣的门徒的观点 来观察这件事情呢？这些门徒都是大人，他们也习惯坐船。事实上，其中的几位都是渔夫，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加利利海突然中会有暴风。我相信他们经历过很多次。那么，他们为什么害怕呢？第一，我想，当天的风和雨特别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破浪淹没了甲板，所以他们害怕。第二，这时候耶稣正在睡觉，他们心里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能够睡觉呢？他难道能够睡得那么深呢？他是谁？他耳聋吗？他五个感官都失去了功能吗？他们把耶稣叫醒以后，求求他说：“主啊，救命哦，我们快没命了。”啊，至少他们知道可以请谁来救他们一命。耶稣很实在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信心太小，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没有把事情看透，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不明白耶稣是谁。第三，之后耶稣站起来，面对风和水说：“平静了。”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也许他们经验过海里忽然中起了猛烈的风暴，但是他们没有看过暴风雷雨忽然中一下子平静下来了。耶稣上海说：“住了吧，惊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平静了，太奥妙。你和我啊，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也会很害怕。再者，谁会向海和风说话呢？谁会命令风和浪平静下来呢？耶稣要不是疯子，他还是谁呢？他的门徒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通以前，浪和风都平静下来了，谁不会害怕呢？我相信谁都会害怕。是的，他们害怕，我们也会害怕，所以我们不以为怪。作者马可又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耶稣的门徒问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今天的人也必须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当天，他的门徒发现，耶稣能够控制大自然。我们都知道命令一个动物不太难，吩咐人够难，但是向大自然喝令，这个是办不到的。一个人认为他能够下令而叫风和海停住，等于螳臂挡车。但是耶稣基督做到了。那么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耶稣是上帝，耶稣是超越大自然的，耶稣是不受时间、空间、自然律约束，耶稣是救世主。当天，耶稣的门徒认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但是那天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认识他。今天也许您也认为你认识耶稣， 你听过他的名字，听过他的故事，听过您的朋友说说有关他的事情，但是我想你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听友啊，请您花一点时间和精神阅读圣经，使得这位耶稣基督把自己介绍给您。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神为了帮助他的儿子耶稣拯救世人，特别安排了先知约翰替耶稣铺路。根据神的预言，这位约翰有古代先知以利亚的能力。以利亚是何许人？他有什么能耐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这位古代先知以利亚为了帮助当代以色列人离弃偶像，回归真神，祷告求神叫天不下雨，和在干旱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如果您想读这几段故事，请读圣经《列王记上》17章。
前边咱们提到约翰呢，身穿骆驼毛衣裳，腰扎皮带，知道蝗虫野蜜，说话那劲儿和脾气啊，大家怎么看怎么觉着像当年的烈火先知以利亚。说到以利亚呢，这又引出一段精彩的故事。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那些个年，专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比前几任国王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看他娶了外族公主耶喜别为妻，顺从他的要求修建巴利神庙，筑祭坛，拜假神，上梁不正下梁歪，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吩咐自个儿的先知以利亚前去面见亚哈王。以利亚见着亚哈王劈头就说呀，说行啊，你就这样，我指着我侍奉的永生上主万军之耶和华的 明起誓，我不祷告这几年它不下雨。嘿嘿，亚哈王一声冷笑，我倒要看看。他说这话肯定是指着他老婆那巴力神，似乎更为实用。哼，那就等着瞧吧。说完，以利亚拂袖而去。走到了外边，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他，说你呀，现在离开这儿，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岸的基利西旁，渴了就喝溪水，饿了我让乌鸦给你叼饼吃。以利亚遵旨前往了，就在基利西旁边住了下来。住了有一阵子了，这干旱开始，溪水干了，吃喝成了问题。耶和华又跟他说，你现在呀，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我给你安排了一位寡妇来供养你。这时候干旱已经开始了，到处闹饥荒，口粮紧缺，要供养一个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到了地方，这以利亚呀，就看见一位寡妇弯腰在拾柴火，他心说莫非就是这位，于是上前答话，请给我打点水喝吧。这妇人二话没说，转身就给他打水去了。人家还没走两步呢，他又说，再给我来个饼吃吧。这句话妇人站住了，这干旱时期跟人家讨水喝，能讨上就相当不错了，现在还要吃的，别的不说，人家也得有啊。再说了，你一个大男人，人家一寡妇，怎么办呢？这妇人说，先生，不是说不给你，我确实没饼了，坛子里就剩一把面了，瓶里那油就一点了，我正找几根柴火，心想着回家给我和儿子弄张饼，吃完了就没有了，死就死吧。你别这么说，也不用怕，你就照你刚才说那么去做，你去做个饼，只是要先给我做一个饼，然后再给你和你儿子做。哦，那怕这面和油不够啊。放心，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么说，坛子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雨水降在地上。嗯，这妇人一转身做饭去，随后招待以利亚是管吃管住，结果坛子里的面一点没减少，瓶里的油呢是一滴没短缺。这位寡妇知道以利亚不是凡人呐，是位神人。这一天，这寡妇的儿子可病了，他病得很重，慌神了，抱着儿子来找以利亚。以利亚接过一看，哎呀，这孩子已经没了气息了，快把孩子给我。说完，从妇人怀中接过孩子，转身径直走到楼上，把孩子放在自个儿的铺上，跌在床头开始求告。我的神哪，我住在这位寡妇家里，你就降祸给他吗？让他的儿子死吗？以利亚是三次趴在这孩子身上大声呼求，我耶和华我的神哪，你就让这孩子灵魂重新进入他的身体。就见这孩子动了一下，以利亚赶紧将孩子抱起来，走到楼下交还给他的母亲，看哪，你儿子活了。这正是啊，都知天上有神灵，不知究竟在何方，今遇神人以利亚，起死回生在眼前。
王上王下的两位先知。神啊，求您不要降雨，让以色列人知道我们国家中是有神的，百姓便会离开虚假不真实的信仰生活。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先知以利亚的一句祈祷词，祷告之后神不降雨长达三年之久，这下百姓无话可说，但是要离弃拜了很久的巴利不是那么容易。以利亚又再度向神祈祷，他挑战拜巴利的450位先知在大众眼前向自己的神祈求，求神降火烧掉祭牲。巴利的450位先知又叫又跳，用刀砍自己，一整天下来毫无动静。傍晚时刻，先知以利亚祈祷，神立刻降火烧尽了牛犊，以色列人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们从前敬拜的耶和华才真的是神。主神啊，求您让这位年少的仆人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敌军更多。这是另外一位先知以利沙的祈祷。祷告之后，仆人马上看见满山满谷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然而看到天使天军的存在，不代表当时以色列人就能够免于敌人的俘虏。所以先知以利亚再度祈祷，求神使敌军眼目昏明。祷告完毕，敌军立刻眼昏目迷。以利沙一个人把所有的敌军带进了以色列的京城，然后求神叫他们看见。敌军看了大为惊恐，自己被以色列人团团包围。然而这时候以利沙要求国王放生，以色列王听从了先知的话，亚兰国就不再攻打以色列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个著名的圣经故事，都跟祷告有关，记载于《列王记》。相关的事迹与人物是2800年前发生在古代以色列国的大事和两位神的先知。《列王记》是圣经里两卷书的名字，《列王记上》与《列王记下》前后并列，记录古代以色列国从昌盛到分裂，最后亡国过程中每一位国王的大事。读者感到趣味性最高的部分是在核心，就是两卷书的交接处。交接处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出现了这两位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跟国王和百姓的对话如暮鼓晨钟，他们行的神迹如夜里的明月群星。当时的以色列人信仰混乱，在邻邦习俗的影响之下，开始拜各种偶像，离弃了那位曾经救他们真正的神耶和华。因此社会上诈骗虚假，欺凌成风，子孙后代善恶不明，不知道回天堂的道路，只晓得向木石偶像烧香祈福。原来救过他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耶和华， 他按自己的计划，首先选择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遵守律法，必然蒙神赐福，同时还能够因为律法的彰显，帮助邻国认识神，信靠神。听众朋友，神爱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世人，他看人如自己的儿女，盼望人至终能够回到父神所在的天堂，所以他岂能够做事，世上仅能代表他的以色列人离弃他，不再遵行神的律法，帮助万人得救呢？这也是为什么神选召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劝以色列人悔改，迅雷地回答他们的祈祷，降下了惊人的神迹。以利亚曾经大声疾呼，以色列人啊，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以利亚又向神祈祷说，耶和华啊，求您今日使以色列人知道，您是以色列的神，是您叫这百姓心意回转。听众朋友，信仰那么重要吗？信错了神，就好像司机循着不正确的地图找路，又像医生凭着错误的资料给病人开刀，也像老师用有讹误的课本教导学生，这样能够有好的结果吗？能得到真理吗？能带得了人回天堂吗？能够叫世人的灵魂有平安与真正的归宿吗？两位先知的故事也能够叫今天的中国人深思，究竟我的信仰是什么？我拜的神是真的吗？怎么能够知道哪个神才是真的神呢？或许今天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研读圣经，看看以利亚、以利沙的神，也就是写圣经的神，跟我说了什么。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信心的英雄，艾梅·卡迈克尔。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这周我们将纪念那些信心的英雄。由于我四肢瘫痪的原因，我总是喜欢阅读那些信心坚定的圣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艰难的挑战中依然坚定信靠耶稣。我称他们是信心的英雄。其中我最喜欢的圣徒之一就是艾梅·卡迈克尔，他应该是20世纪初最有名的宣教士之一。艾梅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北爱尔兰基督徒家庭，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家庭就陷入了财务危机，因此艾梅和家人搬到了贝尔法斯特，也就是在那里，艾梅开始参与无家可归和穷困者的事工，特别是那些在恶劣环境中工作生活的年轻妇女和女孩。当艾梅24岁的时候，在上帝带领下去到了遥远的印度，成为了一名宣教士。 但宣教的工作并不容易，除了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外，埃梅还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当地主流宗教印度教的压力。他常常被重病折磨，甚至多次卧病在床数月之久。此外，他十分想念家乡，远离自己的家人让他倍感孤独。但是一次特别的经历让他确认了作为宣教士的呼召。他遇到一个小女孩，他给这个女孩起名为珍珠眼。这个可怜的孩子被他的母亲卖给印度寺庙的祭司，祭司会训练他成为一名妙计。像珍珠眼这样的孩子，在朝拜印度教众神时供庙里的男人发泄情欲。珍珠眼两次从庙里逃出来，但还是给抓了回去，每次等待他的都是一顿毒打。当他第三次逃跑的时候，有人把他送到埃梅那里。当埃梅听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他得知那些神庙里的男孩女孩们经历了何等变态的恶行。从此他便确信上帝呼召他就是要营救这些孩子，因此他成立了多纳华团契，专为救助孩童的事工。在这过程中，埃梅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如果宣教士仅仅是在当地传道，印度政府不会干涉。但埃梅用基督的爱去帮助这些小孩子，就打乱了他们既有的习俗。印度教祭司常常把埃梅告上法庭，声称他绑架庙里的孩子。但在上帝的帮助下，埃梅得以继续在印度救助孩子，直到他60岁那年不幸跌入坑中，并终身卧床不起。但他的孩子们非常爱他，每天晚上他的床会被人推到阳台，那时孩子们会围着床边为他唱歌。毋庸置疑的，因为残疾所造成的并发症使我卧病在床的时候，艾梅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她的见证激励我去帮助那些世界各地患有残疾绝望中的孩子们。我知道艾梅的榜样也激励着很多基督徒努力去制止人口贩卖。是的，艾梅是我心中信心的英雄。虽然艾梅的大半生都在疾病中度过，即使是他卧病在床的时候，也不因此而停止救助孩童的事工。圣经提多书2:3-4里说，年长的妇女要教导年轻的妇女，而埃梅的故事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教导着我们。如果你被埃梅的故事所激励，请你和身边的朋友分享，特别是那些参与阻止人口贩卖的基督徒。愿上帝祝福你。
Holy Father, grant us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